今天的主日信息《生命记》第12章，先请志聪弟兄读一下整章的内容。
好的，《生命记》12章，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都当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样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你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 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了，王老师。王老师没有声音。
Sorry，没开门。现在声音可以吗？可以是吧？感谢主啊，在今天9月29日，周日，工作日，主的复活日，安息日，我们敬拜的日子，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一起来降服并且跟从。我们正道的经文今天到《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我们大概要分2次到3次分享啊，整个一章要分2次到3次分享。今天是主日第一次，先分享《生命记》十二章1到14节，《生命记》十二章1到14节啊。然后后面的几次的经文呢，会放在灵修当中来分享。好，《生命记》12章1到14节，我先用比较快的速度把1到14节文艺方面的内容跟大家做一个梳理。你们首先要知道，神吩咐摩西，现在在这段话当中吩咐以色列民的到底是什么啊？神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耶和华你们列祖所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你们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啊。所以摩西在这里强调他们要遵行的某一个方面的命令，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啊？先把文意先梳理清楚。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个地方，无论是高山小山、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指迦南各族他们所拜的朱巴利。那些祭坛、那些柱像、那些偶像、那些木偶是在什么地方呢？可能会高竖在高山、小山之上，或者放在青翠树之下。为什么要放在高山、小山之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更加接近他们的神。为什么要放在青翠树之下？因为青翠树代表生命，啊，代表滋生繁多，代表一种生命力的旺盛，啊，这个你们只要简单了解一下背景就可以了。然后摩西吩咐说：“你们要将这些东西都毁坏，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所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然后你们呢，不能够照这个样子来侍奉耶和华，就你们不能照着这样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来侍奉耶和华。什么意思呢？这里是指什么意思呢？摩西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你们神是要让你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在那里求问，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献祭。”啊，我要先花5分钟、5、6分钟时间，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我用5、6分钟时间把这个文意跟你们先搞明白。摩西在这里吩咐什么？就将来你们进到迦南地，当你们把高山上、小山上、青翠树下这些拜朱巴利的木偶祭坛，把它摧毁之后，你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继续建祭坛。你们的祭坛在哪里？你们去哪里敬拜耶和华？要去耶和华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那个地方去敬拜耶和华。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居所。因为在中文当中这一段的中文的含义会让你引起一个误解，会让你引起什么误解呢？你会以为好像神在各个支派当中去树立某一个地方，让他们啊那个马拿西支派在这里敬拜，流便支派在那里敬拜。不是的啊，我 OK，你们在文字当中需要明白这一点。耶和华说什么？他会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他的居所。好，居所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会幕。耶和华在哪里是他的居所？耶和华在会幕、至圣所、约柜之上，两个基督不之间做他的居所，在那个地方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耶和华讲得很清楚，要你们在那个地方去敬拜他、去求问他、去向他献祭。而那地方在哪里呢？在示罗。
那地方在示罗，是耶和华带领他的百姓进到迦南之后，立他的名为居所的地方。示罗属于以法莲支派，示罗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啊。这个在约书亚记18章1到4节啊，他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会幕就是转移到示罗的，会幕进到迦南地之后，它就不再移动，而是固定在示罗。好，所以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去敬拜他，所以。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他是有一个独一的敬拜的场所的，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像迦南各族一样，各个地方你以为那个地方更接近神，你以为那个地方更能够遇见神，你就去那个地方去敬拜，不是的，是耶和华有一个独一的敬拜场所，而这个地方叫做耶和华的居所，因为神是借着他的居所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这个地方是上帝选的。这是个核心的概念，并不是神说啊，我只在啊，你们不用去，你们不要去分散，因为如果敬拜的地方分散在各个支派的里面，他们敬拜起来很方便，明白吗？就如同你们希望你们的教会在哪里啊？常就有人批评说，我们是线上的教会啊，我们这个不算教会，我们要的是线下的团体。好，那你们想要的线下的教会在哪里啊？最好就在你家楼下，对吧？最好就在你家的楼下，但是很感恩啊，那个8月份的门训的果效慢慢就出来了啊。那天教风姊妹带着全家坐4个小时车到小星星那里去一同聚会，现在那个玉凤他们啊从河北驱车到河南到梦梦家那里去聚会，所以将来有人告诉给你们听，有人挑战你们的教会在线上，你说不是的？啊，我们的教会在线下，只是相隔很远，啊，明白吗？你不要觉得你的教会在楼下就是你的福分，这恰恰就是你的软肋，因为8点半聚会你仍然会迟，知道？因为等到你从5楼到3楼去聚会，你的睡意还没有清醒，明白我意思吗？但神对他的百姓说。在整个迦南地，我只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来敬拜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叫做耶和华的居所，因为耶和华只在那个地方，只在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从西乃山就设立的原则。将来神只在圣殿与他的百姓同在，你们要到我的居所来敬拜我。这个居所当然到新约就发展成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现在哪里去敬拜他？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去敬拜他。所以我们要在主日来敬拜他，因为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有他的复活之后，他才得到权柄，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成为众百姓万民的殿，清楚吗？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跟我们说啊，你们不能在这里敬拜啊，因为这里是非法场所，或者是怎么样，OK，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走人，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偶像，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偶像，木质的东西，有一个金银的东西，那个东西它必须要放在某一个地方。啊，那就叫宗教场所，清楚吗？基督徒根本没有那些偶像，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敬拜的宗教场所。我们在哪里敬拜？在耶稣基督里敬拜。我们的教堂被拆了，十字架被拆了，教堂被摧毁，没有任何关系。耶稣基督的身体不会被分裂。好，这是这一段的字义，明白吗？好，然后第8节，摩西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因为你们将来进了迦南地之后，你们要行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段这个意思在整个12章重复3遍。我们会在下一次的灵修当中，我会专门跟你们讲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所以神就说你然后摩西就。神就借着摩西的口就说：“你们要去，仍然要去献燔祭、献平安祭、献十分取一之物，然后献手中举祭。只是再次强调，在11节都要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些词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能到那个地方，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耶和华才叫是他的居所，是他立他为名的那个地方。13节继续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去献祭，你要谨慎，不能随从迦南人那样一种敬拜的恶俗 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那一支派就是指以法莲支派的示罗，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的。好，我花了大概5、6分钟时间跟你们把这个字义讲完了。你们在以前听到，如果你听这一章，大概你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一段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是极其重要的一章。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它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这章要正好要主日它要来讲，我也不知道这一章正好放在今天9月29号来讲。我待会跟你们讲，这一章放在9月29号来讲，就是上帝的旨意。在我从非常认真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反反复复的去思想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触目惊心，就是在我现在读的1节到14节当中，有一句话触目惊心。那句话就慢慢的跳到我的头脑当中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证道的名字，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证道的题目。这些经文就是十二章的第三节，耶和华明确吩咐他的百姓说：“你要到山上，要到山下，要到青翠树下，把他们所祭拜诸巴利的祭坛拆毁，把那些柱像打碎，把那些木偶焚烧，把那些神像砍下。后面有一句话，并将其名从那个地方除灭。这就是我今天的正道的信息的名字，叫做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最近几周的我在准备正道的时候都非常奇怪，一直到昨天晚上我基本上一个字都没写，今天早上起来才开始写的。前段面的时间都是在思想这一句话，叫做并将其的名从那地方除灭。好，这节经文我要跟你们讲三个方面。第一，谁的名？这个名是指谁的名？在这里的上下文当中，摩西严格的吩咐：这些名是谁的名？是那些偶像的名。这些名是谁的名？是那些假神的名。这些名是你们用木头、用金银、铁石所铸造的各样的木偶、各样的偶像。那这些偶像在迦南七族的眼中就叫诸巴利的名啊，巴利分很多种，我之前跟你们讲过诸巴利的名。但是偶像是死。人在造这些木偶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这些木偶是死的吗？像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拿一块树枝砍一半，雕成木偶来敬拜，另外一半烧火取暖。难道他不知道这是死的吗？那人为什么还要再去拜这些所造的偶像的名呢？他难道不知道这是他手所造的吗？因为很简单，他们认为这些诸巴利可以保守他们。他们认为这样所做就能感动某种天上的神灵，而这些天上的神灵可以保守他们什么呢？保守他们地出五谷、新酒和油，保守他们什么呢？不怀胎都不坠落，保守他们什么呀？在地上的丰富，保守他们什么？金银财宝满了仓。所以这是他们知道这些木偶是假的，但是他们这么去做的目的是因为私欲是真的，是因为自己里面的需求是真的。自己想要把这些需求成真的愿望是真的，所以他们要去做。所以他们不会去检查这样的一个偶像到底是真神还是假神，他们只会看结果。结果是我求的已经应验了吗？我祈求的得着了吗？我的愿望成真了吗？那成真了，你就是真的。所以这个谁的名，这个谁的名，在这一段的含义当中，就是指偶像的名，就是指这些诸巴利的名。但是耶和华说什么？要将这个名从那个地方除灭。那个地方，上下文非常清楚，上下文是指哪里？高山、小山、青翠树下。而高山、小山、青翠树下，遍及整个迦南地四境，迦南地四境全是这些偶像，全是这些敬拜这些偶像的祭坛啊，在圣经当中就叫丘坛。这丘坛在哪里？在高山，在小山，在树下。 但是耶和华说要将这些诸巴利的民从那个地方除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地。这些高山、小山、青翠树、迦南全地是耶和华的地，是属耶和华的。所以神说要将这些诸巴利的偶像的民，这些假神的民，从凡属他的土地上面除灭。那么，请问哪些地是属耶和华的？只有迦南地吗？当然不是。神凡属耶和华的全地，耶和华是什么？是创造天和天上的天，耶和华是创造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所以，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属耶和华。我再讲一遍，因为耶和华是创造天和天上的天和地上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一切天地都属耶和华。他在这里颁布的是什么命令？把那些偶像的名、假神的名、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的名，从凡属我的地方除掉。明白吗？今天我到你的家里来。你是房东，我租了你一套别墅住，然后呢，等到你到家里来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别墅呢，门框上写着汪瑞坤之家，懂吗？厕所里到处都留着，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地方，这是我的家，你会不会生气？你要把这个房子收回来，因为这个房子是你的。并且要收回来，还要把那些凡是涂过我的名字的、我的印记的，凡是标明是东西属于别人的地方，要把它什么擦掉。这个地方是迦南地吗？不是，是全地，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然后神说什么？要将他的名从那个地方除灭，请注意这个词。什么叫做除灭？啊，我刚才打一个比喻，你把那些字擦掉，就叫除灭了吗？今天以色列的百姓，你看到刚才我特意读的第三节那几个动词吗？他神吩咐他们要什么？要拆毁，要打碎，要焚烧，要砍下。所以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凡是看到那些高山小山之上，看到那些青翠树之下，那些敬拜诸巴利的祭坛，他们首先就应该把它拆掉、打碎、把它烧掉，用火焚烧，洁净那个地方，然后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这个地方是属耶和华。那请问这样子，他的名就被除灭了吗？这样他的名是不是就被除灭了？是的。好，所以我现在郑重回答你们一个问题：很多很多的初信徒，很多很多的稀里糊涂的老信徒，永远搞不明白一件事情：耶和华为什么要吩咐以色列十二支派进到迦南地之后，给他们的命令是要将迦南七族从整个迦南地完全灭绝，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要杀光，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行了多大的恶，要犯这么大的罪呢？要承受这么大的结果呢？为什么呢？原因就在这里，原因就是要把诸巴利的名从整个迦南地除灭，要把诸巴利的名在整个迦南地除灭，就要把所有敬拜巴利的人在那个地方除灭。诸巴利的名在哪里？在这些迦南七族的从老到少、从男到女的他们的口中，你光把祭坛拿走是没有用的，祭坛拿走他们可以再去建。所以在这里你一定要明白，这根本不是人和人的战争，这是真神和假神的战争，是耶和华和他仇敌的战争。所以他才要吩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进去之后，你们要将他们灭绝，在你们脚掌所到之处，必无一人能够在你们面前站立，直到你们将他们灭绝。” 好，现在已经有两件事情了。第一件事情，把那些祭坛、把那些柱像通通拆毁；第二件事情，把那些敬拜朱巴利的那些迦南七族的人通通杀光。好，那请问巴利的名还有没有？这时候巴利的名就被灭绝了吗？巴利的名还有没有？在哪种情况下，巴利的名仍然在那个地方被彰显？刚才十二章，志同弟兄读到的29到30节，29到30节讲了什么？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了，剪除了。祭坛拆掉了，国民被剪除了，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在他们都被剪除，他们都被杀光，他们被除灭之后，你去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朱巴利的祭坛没有了，敬拜朱巴利的那些百姓被杀光了。但是神再次吩咐说：“你要谨慎，你不要进去之后，你怎么样去敬拜主巴利？你不要去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神，我也要这样行。只有这三件事情同时满足，才叫朱巴利的名在属耶和华的迦南地上被除灭。三件事情。”第一，敬拜朱巴利的这种外在的东西被消除；第二，敬拜朱巴利的这些上帝的仇敌被消灭；第三，神的百姓没有受诱惑。只有这三件事情都成立，这才叫符合耶和华的这句命令，就是将他的名从这个地方除灭。这一切的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将巴利的名在这个迦南地除灭。原因为什么？因为迦南地属于耶和华。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你们都知道圣经后面所发生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巴利的名在整个迦南地被除灭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祭坛没有被完全拆毁，柱像没有被打碎，木偶没有被焚烧，神像没有被砍下。为什么？因为所罗门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一样软弱，5楼希望到3楼去敬拜。因为所罗门都说我们算了，不要去示罗，拿他们遗留下的丘坛来敬拜耶和华吧。丘坛一直都没有被废去。明白吗？丘坛一直都没有被废去。你熟悉旧约就会知道，丘坛一直都没有被废去。历代的以色列的王，哪怕是那些所谓的好王，都有到丘坛去敬拜耶和华的恶俗。这是第一。第二，迦南人被杀光了吗？没有，没有，留下很多很多的人，不仅留下很多的迦南人。而且，以色列百姓的儿子还娶他们的女儿，以色列百姓的女儿还嫁给他们的儿子。不仅是以色列百姓如此行，所罗门王同样如此行。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你们在读以色列的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结果就是以色列百姓被周围很多的仇敌屡屡打败仗，不是的。这个结果是耶和华的先知都变成了巴利的先知，耶和华的百姓都变成了巴利的百姓，这就是结果。加密山上，耶和华的先知有谁？有几个人？一个人。巴利的先知有几个人？结果，这就是结果，知道吗？这就是结果。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耶和华命令摩西说：“你要将其名从那个地方除灭。”这个命令不是仅仅给以色列百姓的，因为以色列百姓进的是迦南，以色列百姓碰到的是巴利的诱惑，所以以色列百姓需要在整个迦南地去除灭巴利的名，来成就耶和华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不是耶和华仅仅在全地要实现的，仅仅在迦南地要实现的，而是耶和华要在全地要实现的。 耶和华不是仅仅命令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要将巴利的民除灭，耶和华是命令凡属他的百姓，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基督万王之王做见证。明白了没？现在你们明白了吗？十二章的这个第三节是什么？就是整本圣经上帝的旨意。这就是整本圣经上帝的旨意。这就是诗篇第八篇所说的，耶和华的名要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的名要在全地何其美。当主导文所说，愿你的国降临，是吧？当主导文这样一个祈求的时候，要实现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将那些偶像的名在凡属耶和华的地方什么除灭。你不把这些东西除灭，你怎么能够说全地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一再跟你们说，这就是整本圣经上帝的旨意，从一而终，没有任何改变的。在准备这次主日信息之前，我也没有注意到这节经文，但是我相信这就是整个圣经上帝要实现的旨意。但是当我最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句话就告诉我听，就是耶和华他的名要在全地何其美，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假神的名必须要在这个凡属耶和华的地图当中被除灭。好，但是我刚才讲了，以色列人要完成这个使命，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去除外在的祭坛；第二，杀光迦南人；第三，洁净自己的心。同样，这三件事情就是到新约耶稣基督的百姓要去行的。好，现在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在这段经文的背景当中，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叫做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这是个名，是谁的名？那个地方是为那个地方在哪里？第三，什么叫做除灭？好，现在我从整本圣经的角度，从新约的框架告诉你听，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既然这是耶和华从始至终的旨意，那么请问？现在作为基督的百姓，作为新约的基督的百姓，你要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这个名是谁的名？啊，这个名是谁的名？在迦南地，你很容易理解，这个名是朱巴利的名。那请问，现在这个名是谁的名？谁盘踞在属耶和华的地图上面做王？谁？撒旦，世界的王。撒旦，世界的王。但是我之前跟你们，我之前什么时候讲到，我忘了是在民数记还是哪里，我跟你们讲过详细分析过魔鬼的诡计，撒旦是怎么使用他的名，他在全地做王的，撒旦怎么来掌控世界的？怎么来掌控每一个人的？不是跟你们讲过他的撒旦的手段吗？我。在这个经文的框架当中，再次跟你们讲明白，这个世界的王的名要在这个世界被除去。你首先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王是怎么来掌控我们自己的，掌控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他要利用偶像，知道吗？我之前跟你们讲，他要利用很多很多的事情，万有那些被造物，而这些东西都叫做偶像。他要利用偶像来吸引你的眼目，要利用偶像来吸引你的心。但是这些偶像，你至少要有一个最粗略的分类，就是一种叫有形的偶像，一种叫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是什么？什么叫做有形的偶像？比如说食物就是有形的偶像，对吧？食物吸引你的眼目，食物满足你的肚腹，这就是有形的偶像。你可以因着这些东西，暂时的挑动你一切的心思意念，这就是有形。还有什么？对于姊妹来说，还有什么？对，衣橱里永远少的一件衣服，衣橱里永远少的一个包包，鞋柜里永远少的一双鞋，是他在抓住你的眼目。当然，金钱、银行的存款、房子、权利， 这些都是可见的，你们不要以为不可见，这都是可见的。你的名片上的 title，你在体制内的官位，婚姻是可见的，孩子是可见的，知识、文凭，这些都是可见的成就。性，肉体上性欲的满足，这些都是可见的东西。而且我刚才讲的这些可见的偶像，在这个世界上面布满敬拜他们的祭坛，这些祭坛不在高山上，不在青翠树下，它在哪里？它在哪里啊？什么是权力敬拜的祭坛在哪里？中南海紫禁城白宫。什么是金钱的祭坛在哪里？华尔街门口的那只铜牛，明白吗？最近股票刷刷刷的涨，你们经常去过，你只要是股民，你就知道，当你在证券交易所啊，我以前常常去，以前我在银行里面工作的时候，隔壁就是证券交易所，我中午吃完饭就去证券交易所里面待着。因为上班不都也没有客户，我就证券交易所里面的。证券交易所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屏幕，是不是？等到一开盘，原来不开盘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那里嗑瓜子啊聊天。一开盘，所有人眼睛都刷刷的全部盯着这个东西，是吧？因为数字在不断的改变，一会儿绿，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红。这是什么？这就是祭坛。你以为这是什么？这就是一场敬拜。所有的这些有形的偶像，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有专门来敬拜他们的祭坛，都有专门来敬拜他们的庙宇的。但是这些有形的偶像，你是容易去分辨的。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这些有形的偶像背后那些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是什么？你今天贪爱的是食物吗？不是常常听到一个段子讲笑话吗？现在咱们是没有钱，等有了钱之后，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是不是？我常常听到很多段子吗？就很多很多故事里面的段子吗？你到时候喝的是豆浆吗？不是，喝的是一种身份，对吧？所以现在有钱有权的人吃人奶，他们吃的是这个吗？是因为营养高吗？不是，这是一种身份。OK，你衣柜里的那些奢侈品店，那些高端的品牌店，你进去逛逛逛街，是看中它这个包包的实用的价值吗？不是的，看中的是的某种的身份。你的985、211、哈佛、普林斯顿的文凭，是代表你知识的含金量吗？不是，代表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位，代表着你的起跑线。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吗？你所追寻的前面所有我所列举出来的这些有形的偶像，都是为了要得到它背后可以帮助你去兑现的你在别人眼中的所要得到的赞赏、爱、认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陌生的、冷冰冰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追求的目的之一，就是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得到你边上的人的赞赏，得到他们的爱。你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他们的爱呢？你要有刚才那些东西。这是什么？这就是无形的偶像。你为了要得到这些东西，你可以要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前面那些东西。然后对那些偶像，你只有三种回应。第一种回应叫做贪爱，因为你永远都是不够的。别人对你的赞赏永远是不够的，别人对你认同永远是不够的。你要贪爱这些，贪爱信靠顺服，贪爱如同他是你的妻子，信靠如同他是你的教主，顺服如同他是你的君王。
明白吗？
这就是这个世界运作的法则。这个世界运作的法则，就是撒旦作为世界的
哦，
王，
是吗？
用各样那种
原来
有
是
形的偶
这样子
像
写
背
的，
后挑动你
真
无
的
形的
写
欲
的，看
望，
到吗？
让
看到
每一
吗？
个人都为他而活，让每一个人成为这位世界的王的奴仆。这就是他的名。好，那我请问你，基督徒要除灭这个世界的王，这些偶像的名，在那个地方除灭，那个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是你听了这个道之后，你要到华尔街把那个铜牛给敲碎吗？那个地方在哪里？外面的这些小庙算什么呢？100年以前，这个世界财富的中心在哪里？在伦敦。明白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外面的那些小庙算什么？这些都会过去。什么才是偶像的殿？加尔文说，我们的人心是偶像的工厂，我们的人心才是偶像的殿。祭坛在哪里呀？柱像在哪里？你是在哪里敬拜金钱的？你们去过华尔街吗？你们炒股票的人都到那个金头面前去，金牛面前去摸摸它吗？以前我看到一些帖子，所有那个华尔街面那个前面的那头金牛，都是被中国人给摸得越来越光滑。啊，你不需要去那里去摸，因为那个金牛就在你的心里，对吗？这个偶像的殿就在你的心里面。他为什么要住在你的心里面呢？知道吗？因为他控制你的心，你的心代表了你整个的生命，你是在用全身心，用你的生命去爱他，去信靠他，去顺服他呀，明白吗？所以他是在哪里做王？世界的王在哪里做王？在世界上做王吗？当然不是，他在哪里做王？他在你心中做王，在你心中掌权呢。对不对？明白吗？你坐上过中南海的龙椅吗？没有。但是每个人都贪恋权力，这个权力仅仅在家庭当中吗？不是。所以他是在你的心中掌王权，做宝座，并且怎么样？他就掌控你吗？只有你这一辈子在魔鬼的掌控当中为奴吗？不是，而是一代又一代，你是世世代代为奴。你知道奴隶的身份是世世代代永远不翻身的。你现在是他的奴隶，你所生所养的都是他的奴隶。从你的孩子牙牙学语，一睁开眼，一开始你所教导他的。都是怎么随从这个世界上追求这个世界上顺服贪爱这个世界上各样的偶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然后你不断的告诉给你的孩子听，你需要讨我的喜欢，你需要讨这个世界的喜欢，而我喜欢的是什么标准列给你，这个世界喜欢的是什么标准列给你，你这一生就要为此去追求。这些就是父母能在做的事情。这些就叫一代又一代，这就叫做什么？你们知道吗？所以不要在你的家上、什么墙上去贴上什么标语，什么“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把它贴在你的墙上，你就在侍奉耶和华了吗？你首先要承认，你和你的家都曾经，甚至于要永永远远的侍奉撒旦，侍奉那世界的王。所以今天耶和华说，你们要去将他的名从那个地方除灭。你现在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了吗？那地方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那为什么耶和华一定要在你的心里面把那个地，把那把他的名除灭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感谢神，因为我 是他的百姓，懂吗？感谢神，因为我是他的百姓，我是他拣选的，我是他生养的，所以他在乎你，明白吗？你只会在乎你的孩子身上哪里脏了，吃的东西是不是不好，你只会在乎这些，你不会在乎其他孩子，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所以耶和华说要将他的名，将那个魔鬼的宝座从我百姓的心中怎么样移除、除灭？但是谁来除灭？第三，除灭谁来除灭？谁来拆毁呀？谁来打碎心中这些敬拜、这些偶像的祭坛？谁来把他们焚烧？谁来把他们砍下？靠我们自己可以把它砍下吗？这个世上有哪个奴隶会靠能够靠自己去取消到奴隶的身份的吗？没有。谁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我现在再问你们一个，你们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在耶路撒冷，他要洁净圣殿，懂吗？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他要洁净圣殿？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生命记》十二章这里所说的事情，要拆除那些祭坛。从哪里开始？从神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从哪里开始？从圣殿开始。他直接定义这里是什么地方？是贼窝。这是敬拜神的吗？不是，这里是撒旦的作为。谁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谁来拯救？当然，我们知道，你马上就会被标准答案。答案是什么？当然是我主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他能来拯救？为什么他能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为什么只有他能除灭？为什么只有他能拯救？为什么？三个原因。因为他不是奴仆，很简单，他是儿子。没有，你不能靠另外一个奴隶来拯救你这个奴隶，你只能靠外面一个自由人带给你自由。他不是奴仆，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只听父的差遣，只成就父的旨意。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奴仆，这是第一。他不是奴仆，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罪的奴仆，不是死的奴仆，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他愿意为我们这些服侍、跟从、顺服、悖逆之子、黑暗之子的罪人献上自己为祭，他愿意，他愿意这样做，而且他向父承诺，凡你所赐给我的羊，我必定为他们死，让他们复活。第三，他能够将他的命夺回来，他能够将他的命怎么样舍去并且夺回来？他是复活的基督，他要将他那复活的生命完全的倾倒出来，倾倒高抹在他的百姓的身上，然后呼召他们说：“吃我，喝我。”我要让你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意思就是将你们的心从世界的王的手中夺回来。我刚才讲了三点：第一，他是谁；第二，他愿意做什么；第三，他有什么能力能够做什么，明白吗？如果他没有这个身份，他愿意有什么用？如果他愿意没有这个能力，他有什么用？如果他有能力，他不愿意，又有什么用？这就叫做除他以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倚靠、可以得救的。所以，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就是他成为上帝的居所，成为主和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他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他什么医治、赶鬼、释放，让瘸腿的行走，让瞎眼的看见，使死人复活， 然后他什么？呼召他的门徒，呼召立位做什么？昨天参加你们属灵小组，跟从他。然后在耶路撒冷所有人的面前走向哥哥他，然后在凡属他的门徒的面前死里复活。在我们的面前被举起来，既挂在哥哥他山上，又被举起来，吸引万人怎么样归向他？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事情吗？耶稣在不断的呼唤他的百姓，呼唤什么？寻找我，寻找我就寻见，见到我就要来摸着我。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雅各在雅各渡口遇见神，知道吗？你们还不明白吗？雅各在那里遇见的是耶和华的使者，现在上帝的儿子亲自道成肉身，在地上呼召他的百姓来寻找他，来见到他，来抓住他，来祈求他，来跟从他，来顺服他。就像雅各说：“你不给我赐福，我就不让你走。”耶稣基督把他的手伸向我们，把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说：“抓住我，祈求我。”然后主就说：“我给你祝福，我给你恩典，我释放你得自由，我让你安息，我让你喜乐，我给你命令去顺服。你的爱不再朝向那个世界的王，你的信心。”不再朝向那个世界的王，你的顺服不再朝向那个世界的王，他对你的掌控就此要斩断，他要斩断龙的头，要斩断蛇的头，来释放他的百姓的自由。这是他做的，知道吗？我在前面讲到申命记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的，我问你们结果怎么样？那么他做了这些结果怎么样呢？明白吗？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了，耶稣就已经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呼召他的百姓了，已经有百姓跟从他得平安，已经有百姓跟从他得生命，已经有百姓跟从他得喜乐，已经有百姓跟从他得自由，他的道已经充满天下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大部分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称呼他名的人只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一方面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真的等你再来。我听到多少弟兄姊妹满怀感情的说，主啊，我盼望你再来，我盼望你从天而降，裂天降临，除尽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污秽，是吗？击杀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仇敌，你把光明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你把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你把你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然后呢，给你的百姓承受伟业，是吧？然后呢，另外一边是什么？你们以为这些是信仰的告白吗？我告诉你听，这恰恰不是信仰的告白，因为真相是他们一边嘴巴上这样说：“主啊，你除尽这世上污秽，主啊，你带来光明，击杀这个世界上你的仇敌。”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现在所做所行的，就是八个字，叫随从恶俗，陷入网罗。你所做的是什么？你所做的就是在这个地上敬拜偶像。你所做的是什么？就是进到迦南去敬拜偶像。你所做的是什么？就是到迦南，到在这个世界上面跟从这个世界的王。那我请问你，你在盼望公义的基督来临？公义基督，如果基督真的是公义了，公义的，他来了，为什么不把你一起扫除净净？你们不要随便呼求神说，基督你快要来，你击杀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仇敌，清除这世上一切的污秽。如果基督是公义的，他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些随从恶俗？陷入网络的人扫除净净哦，不会的，因为我受过洗了，因为我做了个决志祷告了，因为我信他。让主教问你，你既然信我、爱我、侍奉我，为什么还要侍奉马门？为什么还要随从恶俗？为什么？ 你用什么来表明你信他？用什么来表明你是他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麦子和掰子永远不可能长在一起的。麦子不可能变成掰子，掰子不可能变成麦子。糠皮里面是不能没有生命的，麦子和掰子必定会分开的。现在不分是时候还没有到，将来必定分开。所以凡属他的百姓和在这个世界上假冒的基督徒一定会分开的。这些我们不需要去操心，神的日子就会临到。但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你们中间有很多真的是神的百姓，知道吗？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真的是神的百姓，但是今天在这样的至圣的耶和华的旨意面前，将他的名要从这个地方除灭的这个命令面前，你要承认你的软弱，知道吗？知道今天为什么这段经文要在今天讲吗？因为今天是工作日。按照道理来说，我们平常今天早上敬拜，正常敬拜，星期天早上我们一般是120到130。今天为什么又是工作日，反而有155个人来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你们很多在线下有的教会，因着今天的工作日都调整敬拜时间了。今天早上你们没地方去，只能到汪老师这个小庙里面来了。OK，你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跟着这个世界的指挥权走，要上班就上班，要休息就休息。你们的教会跟着弟兄姊妹走。谁跟着主走？啊？谁看出你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都会常常的软弱。如果换做我，今天在中国这样的一种经济的环境当中，要找份工作不容易，要养家糊口不容易，老板说要加班，不加班就滚蛋，在这样的一种选择当中，你要只守主日是不容易的。我并不是说我一定会比你们做得更好，我们会常常软弱的，我们会常常跌倒的，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忘记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忘记他的宝血，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忘记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自由、权柄和能力，你会一次又一次的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除了吃玛纳，还要吃肉。你会一次又一次的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害怕，在进了迦南之后就被亚衲族人吞吃了。所以你会一次又一次的祈求神说：“让我回埃及，让我回埃及，让我回埃及做奴隶更好，何必死在旷野呢？”但是今天，若你是神的百姓，他不会让你回去，他要你前进，他要你进迦南。没有回头路，我们回不去埃及了，知道吗？你回不去那个死地了，你不能再落在他的手中了。耶稣基督已经砍断了那个枷锁，你要出来了，出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进军迦南，得地为业，将神仇敌的名从这个世界上除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软弱和困难的。今天早上我还跟叮叮当妈有些争执，因为我们在这里做我们门训，确实条件非常辛苦。马上10月份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团要来，然后我们的水箱里一滴水都没有。当然，叮叮当妈会有压力。我在这里非常告诉给你们听，过去3年来，汪老师可以每天早上跟你们灵修，能主日跟你们讲道，叮当妈是付出极大的忍耐、爱心服侍的。没有他在这个，就是没有我的妻子啊，在背后家里种吃，他都扶住， 我是不可能有力量在这里传讲他的话语，并且鼓励你们前行的，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都要为此感谢神。我们没有退路，知道吗？10月份的机票都已经买了，OK，没有退路。10月份、12月份的都已经排了，排满了，没有退路。你们会有申请都已经写了，教会的 license 已经批了。10月份10月7号门训之前的这短暂的一周休息，我排满了所有会友访谈，没有退路的，知道吗，弟兄姊妹？不要想着回埃及，埃及根本不属于你。你只需要3件事情：第一，你需要神的话语；第二，你需要圣灵的光照来解开这些话语；第三，你需要在基督里，与一起为你当兵、一起与你当兵、一起与你前行的弟兄姊妹相交。所以在我第一次回国，让你们打开家门。建立小组。现在我呼召你们，不远千里要聚在一起，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会跌倒的。你需要其他的人的扶持，需要他们的鼓励，需要他们向你宣告上帝的话语。你需要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督责。让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彰显，愿他的旨意要成就。我再讲一遍，你们没有任何退路。你们加入我这里的新生命教会，我不，之前我就跟你们讲了，我不允许任何一个宗教消费者在我的面前，我一定会让你原形毕露的。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回不去埃及了，我们已经。在他的自由里面了，我们已经在他的恩典当中了，在他的权柄之下了，只有前行。你永远要祷告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主，求主赦免我在爱心上的冷淡，求主赦免我们在公义上的麻木，求主能够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在你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好，这是今天的正道信息。啊，祷告结束。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过去的岁月当中，知道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把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从污泥当中、各种捆绑当中、各种黑暗当中呼召出来，你要带领我们在光明当中去，你要带领我们在自由当中，你要带领我们活出更丰盛，因为这生命从你那里来，这荣耀从你那里来。愿你的名在你的百姓口中被颂赞，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因为全地都是属于你的，属于我们的神，属于我们的主。愿你的旨意在地上被遵行，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求主实在赦免我们过去我们在你面前的软弱，实在帮助我们抬起我们好像软弱的、酸弱的腿和脚，开张开我们难开的口。打开我们自己的心门，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